欢迎收听 ABA To Go 的节目。今天我们在第十二集的节目呢，会讨论到自闭症的早期征兆。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yce。
大家好，我是 Fay。
那我们今天呢要讲说自闭症的早期征兆是什么。那我们现在是2014年，是美国官方最新的数字呢，是每59个孩子就有一位是自闭症，而且这个数字呢基本上是每年在攀升的。
是的，那以我们的了解呢，是这个数字在全世界呢是就是非常类似的一个数字这样子。
对，那自闭症本身它是一个天生脑部神经系统失调所导致的发展障碍，所以有些症状呢从12月大的婴孩就可以看得出来了。那今天我们这集就来讨论说自闭症的早期征兆有什么，家长又可以做一些什么来决定孩子需不需要被临床诊断。
对，那呢在我们讨论到一些比较小朋友的症状之前呢，我们先来稍微讲一下，就是说以这个 DSM 的这个
心理学协会，
对，就是以我们这个正式的这个诊断的精神疾病诊断的统计手册有的这个 criteria 呢，对，我觉得很饶舌，今天对的这个诊断来讲呢，是有哪一些的这个特征是必须要达到，小朋友有达到这样子的一些行为特征才会被归类于是或是被诊断于是自闭症的孩子。
对，
那其实呢在2013年的时候呢，就是精神疾病的诊断书呢，也就是这个 DSM， 他们是从第四版改升级为第五版。
嗯，
那么第四版跟第五版呢，其中最大的一个差别呢，就是在第四版之内，它里面有包括自闭症，然后还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名词，比如说亚斯伯格症，
嗯，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就是
PDDNOS，
也就是说这些孩子他可能跟这个自闭症的光谱已经非常接近了，但是又并没有完全达到他要求的这个 criteria。
嗯，
那在2013年以后，也就是 DSM-5 第五版出现了之后呢，其实就是把所有的比如说亚斯伯格症啊，或是这些比较接近自闭症的孩子，也都同时的包括在一个自闭症的这个大的伞下面，这个光谱上面，
对，
这样子。
那为什么我们说是光谱啊？为什么自闭症不就自闭症，要说是光谱呢？
对，那光谱的意思呢，就是其实就好像我们的感冒一样，我们有轻微的感冒，还有严重的感冒。嗯，那自闭症其实也有不同的等级嘛。有时候其实像有些孩子，我们会觉得说，哦，真的吗？他是自闭症吗？看不太出来。
啊，那有很喜欢交朋友啊，
对，
很爱说话，怎么会是自闭症呢？
对，那其实这个就是也是以刚才你讲的这个 comment， 其实我们是常常听到的。嗯，这个也是对自闭症的一个误解。因为其实像我们看到很多自闭症的孩子，其实他们是非常想要跟别的小朋友玩，但是他们是没有这个能力跟别的小朋友玩。比如说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知道怎么样子去互相的去应对。
嗯，
怎么样去应对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对，
那细节我们等一下再来说。那所以呢，我们就讲到说这个 autism spectrum， 就是这个光谱的部分呢，我们有从比较轻微的到比较严重的。那每一个我们到现在工作过的自闭症的小朋友或孩子，我们都没有见过一模一样的。
真的，
对，
这个是的确的。
对，所以每一个小朋友他虽然表现的好像都是在一个某一些范围之内，
嗯，
但是呢他表现出来
的
又是非常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常常就会讲说If you meet one child with autism, you have only met one child with autism。 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遇到了一个自闭症的孩子，你就只是遇过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并不能误以为他就是所有自闭症孩子的这个代表。因为每一个自闭症的孩子表现的都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的。
嗯，那我们这边呢要讲说最主要 DSM-5 怎么把自闭症 它的 criteria 是有什么呢？那最主要有几大特征。第一是社交以及沟通缺陷的症状。第二呢是局限重复行为兴趣。那这个是我们接下来会主要会再多点讲解的。第三、第四呢是这些症状通常都是在儿童早期会出现。第四是其他的病症，比如说有些是基因上的问题，这些其他病症是无法解释的。那我们今天呢就稍微再讲解一下，第一就是社交以及沟通缺陷的症状。那我们主要分类为三大重点。
OK， 所以我们在社交跟沟通方面呢，其实我们就会知道说，之前在 DSM-4 的时候呢，它就是把社交跟沟通是分开的。
对。
那因为社交就好像是我有这个 social 的 deficit，然后第二点呢，我有这个沟通的 deficit。但是我想这么多年以来，大家应该突然会发现说，其实你在沟通的时候一定是在一个社交的场所，
啊，
因为你不可能
跟自己讲话，
跟自己沟通。对，当然有时候有些人也会跟自己讲话，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我们通常会去用语言的一个地方跟一个方式，所以当有语言出现的时候，通常你都会是在一个社交的一个情境之下。所以在 DSM-5 之后呢，第五版以后呢，通常是把社交跟沟通缺陷是放在一起。
对，
那我们通常会遇到的一些小朋友呢，比如说他们很有语言，你看他们可能语言很多，但是呢他们还是有沟通方面的缺陷。比如说我有个孩子呢，他可能他有非常非常多的语言，他的单字甚至是超过我，他可能讲的一些单字都是我没有听过的单字，那他懂是什么意思。所以当他在沟通或是讲话的时候，尤其是当一个五岁的孩子知道了这些单字，跟他讲跟他想的事情，他都已经是超龄的这个部分的时候，他又无法理解别的小朋友在想什么或是喜欢什么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在沟通上面就发现了，就是有这个缺陷了，因为他讲的东西都是别人听不懂的。
或者是我这边例子，如果像是小朋友一直在重复卡通人物里面说的话，但他又不能正常的跟其他同龄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这也是他的一个障碍之一。
是的，对。
Okay.
对，那我们就由社交跟沟通方面我们先来聊好了。那其实社交跟沟通方面的症状呢是有好几种，那通常孩子必须要在这下面的几个 criteria 完全要符合，才能够就是被 diagnose 有这个
自
闭症，才能被诊断出这个自闭症。那第一个部分呢，我们要讲到的就是社会的情绪的相互
性
的缺的这个缺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social
reciprocal。 对，所以比如说像最基本的就是一个对话，就是你今天你好吗，你昨天做了什么事啊，很多小朋友可能就卡在这一关，他不能跟同龄的或者是跟爸爸妈妈有互相你来我往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话。那也很多缺陷是他们无法了解对方的思想或者是当下的情绪等等。
对，比如说呢有的小朋友你可能一看到他你说嗨，然后他可能会跟你说不不不不这样子，那他觉得这样子可能很好玩，但是他可能无法理解说当我讲这样子的话的时候别人会觉得很不解，然后可能会很confused， 然后可能不晓得你在干嘛，你是在跟我嗨吗还是什么的。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呢，别人就无法了解这个孩子，甚至是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交这个朋友，因为别人可能会觉得说我跟你 say hi 为什么你要跟我说奇怪的话，这样子。 对，
对，
是无法维持对话，甚至是说有一些我们的孩子他可能维持这个对话可能可以，但是只局限在于他们喜欢的东西。比如说有些孩子他们就是只讲 dinosaur， 那他们会
外太空，
只讲外太空，对，或是只讲就是 sky train，
对，
只讲这个对 train 的部分，
是
对。那所以怎么样维持对话，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可能无法了解对方的心思、想法还有情绪等等，所以造成而且可能也无法就是说包括别人希望说别人也能够就是在这个对话当中开心的跟我谈话下去，因为这些的障碍无法就是 reciprocate， 无法就是模拟知道对方的想法跟情绪等等的这些而造成的一个就是对话的一个障碍，这样子。
那第二个呢是社交用的非语言沟通行为劝诫，也就是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肢体语言啊，
对，
眼神啊，表情啊。那像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孩子有其实在表情的部分当然是开心不开心生气伤心，这一些是有表情会表现出来，但是我们跟一般的孩子比较，相较之下他的表情是比较没有这么多的，
可能不太会挤眉逗眼啊或者是不太会做鬼脸啊，或者是做一些比如说 confuse
这
个不解的表情，就困惑的表情，
对，
可能比较少看到我们的孩子做这些比较复杂一点的情绪表达。
是的，就是用他们的表情来表达的部分 是比较缺陷一点的，
同时他们也比较难去理解对方的脸上这个情绪现在当下是什么意思。
是的，没错。
对，
然后呢还有比如说肢体语言啊，比如说我现在
你
在讲话然后我已经头已经背对着你，然后离开你身边，然后头往下看，然后并不是看着你的眼神，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会知道说，哦，这个小朋友好像已经对我们讲的东西已经没有兴趣了，而我们可能就会去转换一个题目啊。
是。
那但是我们的孩子通常就是无法 pick up 这些 cues， 所谓的 cues， 对，那所以他们可能还是会一直不自主的一直讲下去他们喜欢讲的东西，不在乎或者是甚至是没有办法去察觉到别人其实已经没有兴趣再继续听他讲话了。
OK，
对。
那接着我们第三点呢是要讲发展，
我可以再加一下刚才的那个部分吗？
当然可以。
对，还有包括就是非语言的沟通，像这个 eye contact， 就是我们上一集对讲到的 eye contact 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其实眼神沟通是
很重要啊。
对，
啊，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看着彼此就知道说彼此现在在想什么东西，那这个对我们自闭症的孩子来讲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
对，那我们之后也会再聊说在早期小朋友的早期征兆里面眼神接触也是非常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那我们现在讲第三点呢是发展与联系关系的能力缺陷，所以比如说或者是deficit in developing and maintaining relationship，
对，也就是说交朋友的部分。
对啊，
对，我要怎么样子去交朋友，我怎么样 genuinely 有朋友很喜欢跟我玩，
或者是 keep 住一段友情。
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当我们孩子他的固着性比较高，那一直都是想玩自己的方式，
对，
然后也不想要分享的这个时候当别的小朋友来跟我们家的小朋友玩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没有这么好玩。
对，
因为我可能我没有办法玩到我喜欢玩的玩具，然后我还要一直照着另外一个小朋友的方式去玩，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很自然的别的小朋友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兴趣跟我们的小朋友一起玩了。
那也最主要是也是因为一跟二的关系，比如说他无法正确的表达或者是理解对方的表达，那这样都会导致说你交朋友是比较困难的。
是的，对。那在这个部分的缺陷呢甚至包括于说他们在重复性的一个行为跟兴趣方面的一个，像刚才讲到的他们喜欢玩的一个方式可能就是非常的 intense， 在同样的一个单一的动作跟表现上面。
是，
对。那所以这个三点呢就是比较属于是社会跟沟通方面的缺陷。那还有另外一个大的特征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比较有局限的一个重复性的动作跟行为。那通常像这些 restricted repetitive behaviors， 也就是我们所谓有时候我们会讲说就是这个 self stimulation，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比较没有社会功能性的一个重复性动作。那像我们的孩子有一些是一直喜欢转轮胎啊，有的是排东西，有的是看玩具的时候必须要从某一个角度去看，
或者是我看过有小朋友从自己的手指去看那个光线，
对，这个也是很多的，或者是说看东西的时候头要就是
歪某一个角度
或者是头一定要横的这样晃过去，或者是说手指一定要去可能要去玩手指或是 flapping，
对
对，
或者是言语上的重复也是啊，
对，
比如说他可能一直在模仿某个卡通人物在说话等等的。
是的，那所以呢，通常这样子的一个很局限的重复行为，通常是没有一个功能性的，这样子，对。
OK， 所以这就是我们最主要DSM-5 会看的特征。那我们在小小朋友呢，我们意思是说12月到18个月的自闭症孩子呢，通常那个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些征兆的表现。OK， 那刚刚我们就讲到了眼神接触不良，就是很容易就是容易注意到的一点。
是的，那像比如说有我们在叫孩子的名字的时候啊，或者是说有什么声音突然出现的时候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反
应，很多时候对他们可能没有很大的反应，会转过来看，或者是说会对他们的名字有反应。
对
对，那甚至是说有时候在跟我们孩子讲话的时候呢，他不是因为他不是因为你在念他，他不想要看你的那种不看，而是说很无意识的，他不没很没有知，可能也许没有知觉你在跟他讲话那样子的，很无意识的，不会去很自然的去看。对，那
或者是说我今天妈妈指向说，哎，小明你看那个，然后妈妈指着某个玩具或是飞机啊还什么的，但是小明没有跟着妈妈的指向去看，这个时候呢也要稍微警觉一点了。
对，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之前有一集讲过的这个 joint attention，
共享式注意力。
对，那当小孩子当小朋友就是在这个这种共享式的这种enjoyment， 比如说没有这种很自然的一个冲动想要跟别人分享一件很有趣很好玩的事情，会说妈妈妈妈你看这个什么东西，然后或者是说这样，如果是这样子的比较这方面没有兴趣的孩子，也是比较 red flag 的一个征兆，早期征兆。对，
还有呢就是我们其实小小朋友呢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会懂得去模仿，比如说模仿大人做动作啊，比如说看爸爸妈妈常常拿电话放在耳边来讲，他可能会拿着一个鞋子或者是拿一个什么东西当做电话，所以模仿能力或者是玩 pretend games 假装游戏、扮家家酒啊，这些是同龄小朋友比较会去做的，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
对，那其实像有一个 example， 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会把鞋子拿起来当作电话啊什么的。对，那其实很多小朋友当他们在玩的时候，他们也是有个功能性的，比如说他们会假装是妈妈在炒菜啊，假装是 firefighter 在救火啊，假装是这个 train， 然后我要盖一个这个train track 给这个火车走啊。对，那当孩子他们比较少这种比较属于有功能性一点的玩游戏的方式的时候，然后他的重复的动作可能很多，这种无功能的重复动作很多，比如说转着一个轮子或者一直重复同样一个按钮一直按一直按，然后没有做其他的事情，就是盯着灯光盯着手把，然后甚至是排玩具不是把 blocks 拿起来就是盖成一个房子或盖成一个 try， 而是把它排成一条线，然后如果有人不小心弄到还会很生气。像这样子一些比较固着性的行为的时候，也是早期的一个征兆之一。
我突然想到像我朋友的小孩，他才不到两岁，可是比如说他很喜欢就是人家跟他干杯，有没有？这是一个小小朋友会很 enjoy， 因为他是跟大人的一个互动。那有时候是拿自己的杯子干杯，有时候是拿任何一个食物干杯。那这种互动性的行为也是没有的话就是要稍微注意了。
对，其实我们会看到就是小小朋友在 playground 玩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注意彼此在玩什么。
对，
那有时候小朋友他们其实加入一起同时玩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是很简单，也并没有说去靠近彼此，但是他们可能就会开始做别的孩子开始做的一个动作。
对，
然后互看之后他们好像就开始有一些互动
了。
所以其实像这些玩在一起的这种互动呢，也并没有语言的但是有眼神，
对，
然后有模仿。对，所以呢其实当小朋友没有很注意到别人周遭的环境的时候，或是别的小朋友在做什么他很没有兴趣去看的时候呢，在某一些程度，这个也是就是一些早期
的
一个征兆。比如说小朋友特别喜欢自己一个人玩，
对，
特别容易生，如果说你过去跟他一起玩或是把他
排好的东西
对把他打乱，他会特别的生气。
是，
对
对。那我们还有一个是看小小朋友会注意的地方是他有没有很爱笑，因为有时候你跟 baby 在笑的时候小朋友看到妈妈爸爸的表情，他们会跟着一起笑。
对，
那这也是一个非语言互动的一个表现。
是， 他可能不会很自然的也笑。
嗯哼，
对
对。那其他一些呢，比如说对某些声音啊、味道啊、嗅觉啊会特别敏感。
对，其实有两种，我们讲到有关于感官的部分的话，其实有两种，一种是 hyper， 一种是 hypo，right？
对。
那其实其中有一种呢，就是他对声音味道是像您刚才说的特别的敏感，
是。
也有一种孩子呢是特别的不敏感，
对
对。那其实像有一些孩子，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说，他如果去这个比较大声一点的地方，他可能会受不了，必须要耳朵遮起来，然后他可能会哭。那其实，在某一个程度上面，两三岁的孩子本来对很大的噪音本来就是会吓一跳，像比如说现在的 mall 里面特别都有那种马桶啊是自动冲的。然后还有干手机，那个也是特别大声的戴森，通常这些都会很容易就是吓到小朋友。那其实当然也有就是一般成长正常的孩子也是很容易被吓到的这个方面。
对，
所以但是我们现在在讲的是特别容易，比如说你一个很普通的干手机也会非常的觉得孩子表现出来这个表情是非常的不喜欢这个声音，甚至会逃避，甚至会跑掉，甚至是会哭闹，然后甚至就是耳朵会捂起来然后逃跑，这样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对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好像很刺激的一个这种感官的经验。到这样子比较严重一点的程度的时候，
那味觉上呢，比如说有些我们的孩子特别的挑食，他就只吃那几样的东西，这样子也算是要稍微注意的一些地方。
对，其实像在吃的部分的话，我觉得第一个蛮大的一个部分是说，我们的孩子自闭症的孩子他本来就有自己的一个很 intense 的一个 interest， right？ 所以他可能有一些东西是他特别喜欢吃的东西，他就只吃那个东西，因为他的这个固着性的问题。
我想过，
那对，
我们有个孩子他是只吃 superstore 的，就是这边一个超市的某一个牌子的汉堡排。
对，就是很
specific， 非常非常的单一，
就是比如说去到别的店买那个汉堡排，或者是说到别的地方买就不行，
是
这样，对这个味道特别的敏感。那有一些孩子呢，甚至是对于说他的样子，比如说食物跟食物碰在一起就不行了，比如说菜跟肉放在一起就不行，但是分开他就愿意吃，有时候是对他这个看的部分。那有些孩子是对他的这个 texture， 也就是说他吃起来的口感是怎么样子，特别的不敏特别的敏感，就是有喜欢的或是非常不喜欢的这样子。对，所以像在sensory 的部分也是有，如果特别的有突出跟别的孩子不一样的地方，有关于感官的部分，这个也是有可能早期的自闭症的症状之一。
对，那目前呢是没有任何的医学检查，比如说验尿啊、 X 光啊、验血啊，可以诊断出自闭症的，通常都是一定要一个有执照的儿科医生或是心理学家才可以用一系列的测验来观察孩子的行为、语言、社交和智能的测验。
对，那比如说像是在加拿大的部分呢，就是需要经过儿童医院，然后是整个 team，
对，
整个专业的一个团队来诊断的，就是包括像您刚才说的小儿科医生、心理专家，还甚至是说有语言治疗师来一起观察，然后包括家长写的一些这个评估的测验，甚至是老师的对这个孩子的评估测验，总共全部加起来做的一个
综合的
一个诊断。 对这个报告。
那你刚刚讲到说家长这边也可以来帮孩子来去评估一下自己的小孩是否有自闭症，那我们这个呢家长可以做的检查叫做自闭症幼儿增减筛检，对不起，自闭症幼儿筛检与追踪修订量表。
哇，耶，你成功的讲好，那我就来讲比较难的部分好了。
好好，
这个表格叫做 MCHAT，
就是 letter M， 然后 CHAT，
对 ，McDonald 的 M。
对
，OK， 那这个 MCHAT 呢，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它不是一个正式的诊断书，但是这个 MCHAT 它其中有包括就是20个问题。
对，
那如果说家长呢看到自己的很小的孩子，一两岁的孩子、两三岁的孩子，就是可能有一些顾虑，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顾虑的话呢，可以上网，然后就直接打 MCHAT， 然后在 Google 上面就可以找到， 这个评量表，那这个评量表呢也会有中文的，不管是繁体跟简体也都有。
对，
那它是一个专门呢就是给比如说家长或是跟孩子很接近的这个大人或是老师来就是 做这个筛检的一个工具，那就是第一个初步的来评量有关于这个自闭症的风险。那这个呢有20个问题，其实很快的在2分钟之内就可以评分完毕了，也就是你可以答比如说是或不是这样子。
没错，
那总共是20分，那如果说是8分以上的就算是高风险的一个，对，那如果说是比较高风险一点的话呢，通常我们就会蛮建议家长可以直接带孩子去医院就是做诊断跟早期的评估。那越早期呢被诊断越早期我们就可以做这个早疗，那其实很多时候早疗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对，
那我这边补充一下，因为你刚刚说 Google mChat 的话它其实会有一些不同的版本，那我建议大家可以到官方网站，他们有最新的版本，那个才是最 updated 的。
对，那我们在 show notes 里面会放一个官方网站的这个 mChat 的一个连接给大家看。
是的，那刚刚20题呢，我们有它有包括我们刚刚跟费讲的这些征兆，那也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哎，你们家的小朋友会伸出手指头来要求东西或寻求协助吗？
用手指。
对，
OK，
对，这有点像是 mending 吧。
对，就是用手指，就像我们刚才上一集讲到的这个，就是说孩子是拉着你的手吗？还是他会用手去指一个东西，然后看一下你，让你知道说我要那个。对，因为通常这个阶段的孩子应该已经要会指东西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孩子还不会指的时候，就是拉着爸妈的手
当
作是工具。对。
那还有呢，比如说你的孩子会不会把东西拿过来或是拿起来给你看，想要跟你分享，虽然 他不是要寻求你帮忙，但是说哎、欸，你有看到这个很酷的东西吗？
就是很自然的对人的这个兴趣，
这就是
joint attention，
分享式注意力。然后也有比如说你的小孩对其他的小朋友感兴趣，想要一起玩吗？或者是说当你跟孩子讲话玩穿衣服等等的时候，小朋友会不会看着你的眼睛，这是我们很注重Eye contact 的这一部分。
是的，那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 mChat 当然是不能很精准的告诉您说您的孩子是否有自闭症，只是给您一个概念，说我们是不是真的很需要去做这个正式的诊断。那如果有8分以上的这个结果呢，那最好我们的建议是说家长可以去提高警觉，然后更观察一下孩子的行为发展。那更进一步的就是能够带去医院，让专业的人士来做一个比较正确一点的评估跟诊断。对，
OK， 那我们也在 ABA 这方面是非常非常注重早疗的，所以呢越早接受治疗绝对是对孩子越有帮助的。
是的，但是不是说孩子6、7岁以上治疗就没有效果了。我有时候会听到家长讲这样子的话，然后我就非常的伤心因为我们有很多6岁以上的孩子开始就是做 ABA 的训练跟治疗，其实效果都是非常有效的。那我觉得为什么黄金时期是这么短，第一个当然他们的脑部发育非常的快，第二个呢也是因为说他们的这个坏习惯，应该是说问题的行为，他们维持的并没有这么久。
对，
那所以当你这个习惯跟这些比较有偏差的行为比较短的时间的时候，当然是很自然的比较容易去纠正了。对
对，
所以说希望说不要因为大家一直说所谓的黄金时期啊，大家就觉得6岁以后就没有希望了，这个绝对是错误的观念。
对，
所以不管你是几岁甚至是大人，我们都还是可以有 ABA 很好的这个训练的方式可以来教我们的孩子。
是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再提醒一下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abatogo.com 来找这个 mChat 考试的这个连结测验评测的连结，然后呢也可以在 Apple、 Google、 Castbox、 喜马拉雅和蜻蜓能够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先告一段落咯，谢谢，
拜拜。